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这里是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关于盼望这个话题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
嗯，
尤其是当我们现在日常可能我们都少不了去上网啊，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的信息。
嗯，
坦白讲，就是负面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嗯
啊，无论是对于经济、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各个方面，包括身体的健康，子女的教育，这些都仿佛给我们有一种哎呀很灰暗的感觉，觉得再过下去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大家可能都听过类似的这些论调和说法，但我也想啊，就是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盼望的。
对，
我想到之前我读过的一本书。那个是讲伦敦的一家书店，但是它的那个时间点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二战期间，是一个很小的个人的书店。书里的主人公呢，他是去这个书店里边去打工的，就相当于整理这些书架呀什么这些的。那后来因为战争的爆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英国的国力其实还不错的，所以开始大家都是蛮有信心的，但是随着这个前线的战报都传回来之后，发现而且德军不是也往那边推进嘛，
对，
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有很多的担忧，心中就是觉得啊，那我明天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个主人公他就开始做什么事儿呢？因为他们经常要去离开家去到防空洞，因为德军会时不时
轰炸
的，所以他去到防空洞的时候呢，他就给大家读书啊，他就找自己喜欢的书读给大家听。
哦，
而就这个经历呢，就是给大家就是带来很大的安慰。那我就在想，你看以前平时的时候，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也许很多人一页书都不看的，也不会走进书店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边，就是当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分享一些书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那个故事本身，而是做的这件事儿。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常常会想，哎，我们应该如何的祝福这个世界？
嗯，
耶稣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也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嘛，我怎么做光呢？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一些看起来灰暗的时候，或者说大家都觉得啊没什么可盼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就让人看到，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之所以陷入一种低落低沉，是我把所有的路都想过了，但是没有一条走得通的，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是有一条天路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但这条天路当然不是我们自己找到的，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走在其间的。
是，
但是当我们能够走在其间的时候，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行走在天路上的一个人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天路客的生命的状态，当别人看到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一个质疑或者怀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活得这么不一样。
对，或者就是一件事儿，哎，你怎么会这么想呢？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我过往，尤其是在上网的经历里边，我常常被提醒，我也常常经历到。就是跟一些朋友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诶，大家会很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想。所以我想有的时候传福音不一定是那种说你上来就直接去讲福音。当然保罗说的很对，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不要传道，这是对的。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是说把传福音当成某一个具体的项目，说好了我现在放下手上一切其他的事情，我现在要传福音了，不是的。就可能在你做其他事情的同时，你跟别人聊天也好，甚至你吃饭你走路，都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分享见证我们的神，只是形式不太一样而已。
是是是。
所以当我想到活出盼望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今天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可能不一定是说我们如何向别人传扬这个有盼望的福音，是我们自己先怎么活出，对吧？
对，
我们怎么样不受这个 环境的影响。
嗯，
我觉得可能文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就因为你孩子也慢慢长大，
对，
就是你看到这个社会环境，
对，
我估计有很多的家长都会有类似的表达，就觉得哎呀，未来这个对吧？就是
对对，就是说你充满那种好像不可预知的。你说如果从孩子身上来看，你会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觉得他们读书的成绩是很一般的。
嗯，
如果从
焦虑了就
这种角度去看的时候，哎呀，这个社会又不正在变化
了，废了废了废了，
对啊，难了难了难，不容易了不容易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哎，这个社会它一直在变化。
嗯嗯。
昨天才给我女儿看了一部就是纪录片，讲的是一种初中生左右吧，高中生大概那个年龄段的，2016年的，那个时候就是打螺丝最多的年代，对吧？
是是是，
那就
学不好就进厂。
对，这里面呢，他们就是体现的就是这些孩子呢，在自己的学习当中，他的内驱力很低，自然而然学习就是属于比较散漫的，以至于后面他出来后又没有学历啊，各方各面都不足，
嗯，
那你只能去做可能最基础的东西。
对，
记得我还跟我女儿聊说，你是不是要进螺丝厂前，你可能还得先学会在家拧螺丝才能进去拧，
起码你得有手劲儿。
哎，你有没有想过，而且2016年我记得当时还不是电动螺丝的时代，好像还都要手拧的。那现在呢，当然现在有电动手钻了，
对对
吧？
对。
但是呢，我觉得说电动手钻你也要会用到它的速度啊，它也有速度呢，我记得
是
还有正转倒转嘛。
对对对对。
你要先研究透这把东西，你还可能要试过几次后，要不第一个螺丝可能螺丝帽都被你拧断了。刚才李诺说我觉得有啊，因为周边有对比嘛。
嗯嗯嗯。
那当然我们常说，哎呀，不要去跟人对比，自己跟自己比就好了。说是这么说。
是的。
但是呢，你会整体大数据大环境点点滴滴，包括不是说成绩的问题，而是环境里面各样资源的变化，
嗯，
它会造成你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嗯，
以至于你说焦虑了，然后你说，哎呀，好像一种没有什么前路可走的感觉，
嗯嗯嗯，
对，
嗯，
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当下他选择的路，一定在后面他要付起那个代价，
是的，
他是要经历的。当然，在我们的里面，我就觉得说，至少我们有天赋嘛，你说天路这件事情一样，哎，无论这个孩子他现在可能他的学习状态啊，内驱力都不好等等，但是既然他选择了今天不听父母的劝诫，或者说他就走他的路吧，我有些时候就是这样想，说那就他当行的路，神自己去看过他。因为我常常也想到像撒摩的两个孩子一样，
嗯嗯嗯，对对，是
撒摩究竟有没有教导他的孩子？一定有，
嗯嗯嗯，
不像以利哈，
嗯，
以利是那种明知还故犯，还纵容，还包庇，
对 对, 对，
但是呢，撒摩一定有。但是撒母耳两个孩子其实当然也最后也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
结局、嗯嗯、
但是撒母耳他自己本人、
嗯、
他守尽了这一份神给他的一个托付，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常常还是跟孩子讲说，怎样怎样有盼望、
嗯、
怎样怎样你才会有所谓的希望，
对，
或者说怎样怎样你才能够在将来的生活当中你不会那么压力大到那种程度，
或者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哎、然后你的生命价值一定是能够展现出来、
嗯、
所以我就常说嘛，我说、
嗯、
我原来初中的时候、嗯、我没想考高中，我知道我考不上高中的、
嗯、
然后呢就那个时候有一个热爱，就是说、嗯、哎，大家都有电脑，我就去买了一部二手电脑、
嗯、
等着上职高，
嗯嗯嗯、
哎、
学技术
学技术，
嗯嗯，
我就说走这条路吧、
嗯、
反正我卷不来、
嗯、
我也学不来、
嗯、
结果没想到 book 了一下就考到高中了。那路不是在我手上、哎、我就跟他分享我的经历嘛、嗯、
是，
然后以至于到后面整个人生当中好像选择了计算机专业也好，但是出来最后因为我热爱计算机这件事情，它有让你想不到的可能性被打开了，
它是一个窗口，
对，
嗯，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说，你看、嗯、这就是盼望了，
嗯 嗯, 嗯，
人看不到的神看到了，
是的，
而且神会把你这个盼望的路打开，
嗯，
但是前提是你相信神，
对，没错，
对，你相信他是在带领你的，
是，
但是你也常常要学会顺服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我说很现实、
嗯、
也很真实，因为什么？因为人常常都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环境在那里，
没错，
对，
当然了，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了文乐的分享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父亲是有一点点那个，会不会觉得不负责任，对吧？甚至用撒母耳的儿子来做比喻，对吧？当然我们其实知道，真的就是人呢是无力去改变人的，甚至我们就说的严重一点，就是拯救人的只有神，
对，
只有神。当然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甚至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热情，切切的为孩子来祷告。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的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
对，
而不是说怎么样用我的方法，
对，
哎，把这个孩子塑造成什么样子。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没有能力，对吧？我说的再直白一点，我们连自己都顾不好，
是的，是的，
更何况孩子。但是确实在我自己过去接收到的一些比如说育儿的教导里边也特别说到，养育孩子本身也是塑造我们个人生命的一个过程，
双向的。
对，所以呢，我其实很欣赏文乐的表达，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做一个冷血的父母说，哎，他将来你都不管了吗？
对，
面对现实的话，我们其实真的管不了，
因为你越管他越会反抗。
甚至其实我讲一个更具体的，因为我们当中就我跟文乐我们是已婚嘛，
嗯，
我们连另一半我们其实都负不了责任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同样是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彼此的守望，
是的，
彼此的鼓励，能够更好的去走这条属天的道路，
对对 对
吧。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丰盛的应许》。
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终于你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哦，这首歌他在副歌说，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神的应许是已经放在那里了，
对，
就好像一个包在盒子里的礼物一样，
嗯，
是我们要用信心去领取的，
嗯，
不是说我们用信心求来的，
嗯嗯，
仿佛说哎，我有信心了，你快给我吧，
对对对，
其实神早早就预备给我们了。
对，
第二段的时候又说，我等候主，我相信，
嗯，
就是有时候神的应许还未成就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得不到的，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你要想象这个用信心领取，它其实是个过程，它并不是仿佛真的啊。虽然我刚刚用了礼物这件事来做例子，但是它并不是说你想要立刻打开就有，它是需要一个等候的时间的。
对，
甚至有时候也许在我们的经历里边会有那种打开了盒子里什么都没有，
嗯
嗯
啊，但这是不是代表神没有爱，神没有应许呢？其实不是的。我常常想到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嗯，
就是我想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是啊，神啊，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的，
嗯。
那今天也许哈，我是说也许对我们人来说，我在财务上丰富一点，
嗯，
我在社会地位上能够提升一点，
嗯，
我的知识再丰富一点，我的人际关系更好一点，这仿佛对我们理解来说是一种祝福，
嗯，
但是神真正要祝福的是我们的生命，
嗯，
就是如何在基督里边能够与他相连的那个生命，
嗯，
不是这些，都不是。当然，我相信神也许会用这些，
嗯，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神会用艰难、疾病、
对
痛苦、煎熬、挣扎，
对，
使用这些来使我们得着那个丰盛的生命。
嗯，
刚刚我已经问过文乐了，其实我也挺好奇乐七的想法，因为之前有几年吧，就是年轻的文化里边有一个东西挺流行的，叫做丧文化，你有了解吗？乐七，
我应该是没有了解，但是就是看电视看到，
就是
我应该还好，我感觉对。之前应该是就是经常会刷到类似的这个文字，
嗯，
但我好像感觉这几年其实又变了。前两天看一个博主讲，为什么好像现在年轻人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了，
嗯，
就是他讲到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啊哈，
就是他说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信息发展特别快，
是，
所以说这个就导致没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一个传承，
对对对，
比如说可能在往前20年，中国还依旧是保持这个儒家文化或者是这个传统文化的环境，在我们的上一辈人包括上上一辈人，他们都还秉持着这样的一个传统，
对，
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就是要持守的东西，
或者是一种模式，
嗯，或者他们的一个人生的追求
理念，嗯，
对，因为这个互联网发展特别快，然后导致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收集到非常多的这个观点、理论、理念，
嗯，
然后以及生活方式，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人是，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存在主义啊、尼采啊这一些的，
对对对对，嗯，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像刚刚说丧文化，
嗯，
然后有一些
虚无主义，
哎，虚无主义，
嗯，
对，
嗯，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是今年突然流行起来一个梗，
嗯
啊，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持着这一句话，
对对，
当做我的一个人生追求了，
是，
所以好像这个我们虽然说都是年轻人，
嗯， 嗯，
但是好像每个人都不一样，
差别很大，
对，差别很大，
嗯，
然后好像也没有特别稳定的一个核心或者是稳定的一个底盘，
嗯， 嗯，
然后支撑我以后说要去到哪里，就感觉总是很迷茫，
嗯，
然后好像什么都能够来形容我，或者我什么都能够拿来这一句话当做我的人生的一个总结，
嗯嗯嗯，
但好像又不能够成为我的一个人生的总结，
嗯，
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很漂浮，
很漂浮，对对对对，甚至刚刚乐七在描述的时候，我想到啊，也许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现代版的春秋战国，
确实，
对吧？就是那个所谓的百家争鸣时代，对吧？就是
对。之前我跟我爸聊过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诸子百家会出来？
对，
就是我当时会想，难道是因为那个时代更丰富？然后那个时代其实是更包容的一个时代吗？所以能够容下百家争鸣。
其实不一定。
其实我们后面就得出一个结论，其实不是。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很混乱了。
是。
世界就是从那个周来去掌管整个局面的那一个已经破碎了。
对对对。
就变成了就是百国。虽然说是六国七国，
对对对，
但其实是百国。百国在争一个权力，然后都想要去来治世。所以说百家为什么会出来，其实他们都想要找一个可以来拯救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去掌控这个世界的方式，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世界
思想、啊、
世界观或者思想。
对对
对,
对，
其实不管是哪一套拿来都能够用。
对，
但是呢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融合。
对，
没有办法统一。
嗯，
就感觉确实跟现在很像。
对，
就随便拿一句话，确实能够来去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呈现。但好像都很零碎，很不完整。
对，所以就变成你看，如果回到我们说作为基督徒哈，因为我们是做广播节目，那我们更有这个使命，也就是说我们在传递什么东西。其实就刚刚乐七的分享来看的话，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说流量为王嘛，就是你只要掌握了流量或者你能获得流量，你就能够做什么什么事儿。所以很多内容创作者他的逻辑是如何引发共鸣。对吧，比如说我们看电影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说了才算。你会发现这句话他就把很多人点燃了呀。
对对对，
对吧，就是你看我平时过得委屈巴巴的，反正你们让我做这个做那个，我现在我不干了，就是吧，我自己来做主。其实他跟二三十年前那个什么我的青春我做主是差不多的。但是真的仿佛在这个时代能够引起的这种共鸣更强烈一点。那回到作为基督徒的责任的时候，作为我们的本分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该说什么？对吧，那当然一定程度上我们也不一定要对着干，但是你要传递的那个价值观是什么。
对，
那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还是我们前面包括我们说活出盼望也好啊，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也好啊，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这种底气。我说白了就是这样子的。
是，
刚刚乐琪也讲了说很多年轻人可能他没有这个稳固的根基，所以他也可以随时的替换掉这个所谓的根基。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世上做客旅的这群人，我们会不会变？我们今天是一会儿是觉得啊金钱至上，一会儿又是觉得说哎淡泊名利，还是说我们就真的从圣经里获得了保罗说的或处卑贱或处丰富我都得了秘诀。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的，对。
好，接下来我们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你眼目必看顾这地。
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膀臂，直到如今人心生机，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敬拜圣灵，充满全力，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经受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 彻底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也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走所应许的成就。你也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是我们的宝座，新旧合又满意，你定义要赐福这地，遵行你的旨意，谦卑回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是我们的宝座，新旧合又满意，你定义要赐福这地，遵行你的旨意，谦卑回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你也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也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也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也目必看顾着你倾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
就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要眺望我们心中的那个信心，嗯，就是神他的眼目看顾我们，
嗯，
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
嗯，
只是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凭感觉在信，
嗯，
而不是靠信心去信。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受我们感觉的影响，你看我们会想到在伊甸园的时候夏娃看着那个果子，
嗯
啊，悦人的眼目，对吧？这就是一种感官上的一种判断和理解。那在这个时候他就把神的那个教导那个命令置之度外了，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回到包括前面乐琪也分享了很多，就是从我们这个时代的角度，从甚至很多年轻人的角度，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也许你的家里边是有一些小孩子年轻人，
嗯，
你会觉得啊，他的想法为什么变来变去的，真的时代不同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从我们的处境里边，我们更加要看到的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把这个坚定的因为这个生命扎根于磐石的这种的状态活出来，
嗯，
啊，能够成为别人的一种影响。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或者一种形容，就是仿佛我们是一艘船，而这艘船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就是船锚，
嗯，
就是当有这个船锚的时候，我随时随地都是稳固的，也许这个风浪很大，但是这个船锚足够稳固，它就会让我这个船呢不至于随波逐流，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嗯，
所以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无论我们说是外界是互联网也好，还是各种所谓的社会动态的变迁也好，真的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琪，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看唱吧。